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 Murdoch Cha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婚前协议和婚后协议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早。
那么感谢郑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哈。婚前协议、婚后协议呢？此前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不少听众朋友们问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就是说，婚前协议如果是已经签订的话，协议里面的内容，离婚后肯定是不会被分割的吗？
是被法律认可的。可是如果双方结婚了之后，只有一段时间的话，那还是有可能会被法院那边去把它撤销的。那一般来说，如果双方已经结了婚7年的话，那法院是有权利说，由于他们双方那个关系已经维持了很久了，而且他们的那个经济跟那非金钱的那个贡献已经是这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那个婚前协议书把它撤销。
就是法院是有撤销的这个可能的，对不对？
对。
那么就是说，提到这个婚前协议的内容哈，哪些内容可以被纳入这个婚前协议呢？除了比如说财产之外，会不会比如说涉及到抚养权或者继承的问题呢？
继承的会，抚养权的话，双方可以把他们那个意愿写进去，可是有关小孩抚养权这个部分的话，要等到如果双方真的是分开的时候，再来决定，因为到那个时候有可能双方的那个情况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法院的话还是会看怎么样才是会对于小孩的利益是最好的。所以就算双方是预先约定的话，那有关小孩的约定，法院还是很容易可以把它撤销，来安定一个比对当时对小孩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此前的节目中也有听众在问这个问题啊，那么就是因为有很多移民，很多呢就是说另一半呢可能在国外，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双方协议离婚了，那么在国外还有国内的一些财产是如何进行分割呢？
如果双方
比方说怎么去怎么去衡量这个价值。
那如果双方已经居住在欧洲的话，那是按照欧洲的法律来定的。可是如果欧洲这边有一个婚前协议书，他们拿回去中国，或者是在中国有另一份拿回过来欧洲的话，未必会承认对方的那个法院的那个判决，或者是那边的那个协议，因为签那个协议的那个内容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认可度的话也会有一些落差。所以如果是要按照那个协议来处理澳洲这边本地的那个财产的话，那在澳洲这边去签这么的一份协议的话比较好。那相对来说，如果是处理中国那边的财产的话，那也同样的，在中国那边有额外的一份协议，光是处理中国那边的财产的话，也会比较这未来要执行的话会比较方便。
那么您建议是分割来开进行哈。
对。
那么提到婚前协议，那么有一个就是婚后协议，如果是比方说婚后协议中已经把这个财产说清楚了，分割清楚了之后，但是其中一方呢，比方说要反悔的话，有没有期限限制呢？
是没有的。可是如果婚后才签的那么协议的话，那当然就是看当时双方已经分开了没有。如果双方是婚后签的，可是已经分开了，只是说还没有离婚的话，那因为要分割的那个时间比较短，是马上就要分割了，是双方去协调了之后才去签那么的一份协议的话，那法院会拿去会认可这个协议的几率会比较大。 可是如果好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是婚后签的，可是实际上真的离婚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要执行这份协议的时候，已经跟原始的时间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那个认可度或者是法院有没有可能会把它撤回的话，还是这时间越久，就那个机会越来越大？多长时间算是比较久呢？
之前签立的话大概是七年的话是一个期间，那当然的话要看当时的那个情况，有可能会多一点，有可能会小一点。那么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中文普通话 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日线节目。本期节目呢，穆德克成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婚前协议和婚后协议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2，
1300-799-3232，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签证等相关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早。您好。哎，杨女士您早，久等了。您好，我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的问题呢是子女购房，如果
父母您需要把您的收听设备先关一下，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时差，您就会听起来更顺畅一些。好，可以啊。是这样，如果子女购房，父母借给他，打比方吧，10万，写了借条，两年之前写了借条，但是当时呢，就是写了借条，就父母签了名，子女签了名。 没有公证，也没有witness，也没有旁边的这个证明人，就是第三方的证人。这样的借条，万一今后就是有纠纷或者是子女的婚姻出现状况，这样的借条是不是有什么作用？
对方是可能可以质疑说你这份协议是当时借款的时候签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父母是有代替或者是有给钱给小孩的话，法院会事先判断说这个是一个 gift， 就是一个礼物，一个赠送给小孩的，除非是有一个协议存在，或者是有别的因素来证明这个不是赠送的。 那你这么的，如果你要签这份协议的话，就算是没有第三方当 witness， 如果是有这个协议在，然后很明显当时父母亲把那个钱交给小孩或者是帮他去购房的时候，是很明显有一个意向是要还款的话，那法院也会去认可这么的一个借条的。那就是看说你那个借条，这有没有比如说注明 什么时候要还款，有没有利息，然后有没有什么担保品。可是如果你的协议是能证明得到当时的那个意向就不是赠送，只是借款的话，那法院还是会认可说是这个是对于小孩来说是一个债务，而不是一个赠送品。好，那么还有这个婚前协议的话，
就是说在领取结婚证之前就应该要办的，双方。那个财产分割协议书的话有分几种，第一种的话就是自结婚之前签的，那就是要等双方结了婚之后才会有效，有一些的话就是你们结了婚之后才签的，那就是等双方分开就分居或者是离婚的时候才有效。
所以在整个关系当中，哪一个阶段签的话都是可以有法律效力的。谢谢。好，谢谢杨女士的咨询。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郑伟俊律师为您介绍婚前协议和婚后协议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2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郑女士刚才这位女士咨询的哈，那么是父母借钱给子女买房。 那么如果是说夫妻双方在借了钱或者贷了款之后，然后呢在离婚之后就决定或者是决定离婚了，这些债务他们是不是会也是来分摊的呢？
也是要分担的，那他们如果是没有协议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先把所有双方拥有的那个财产都列为一个这婚姻财产的一个名单，然后那个名单下面会每一个财产都会有相对一个价值。那相对的价值的话，要先扣掉他们所有签第三方的那些债务，比如说银行贷款啊，或者是刚刚说的我有向我父母亲借钱啊，或者是第三方借钱，这些扣掉了之后，才会有一个余额在，然后他们去分割的时候，就是分这个余额。那双方如果是达不成协议，说哪一些债务，哪一些房产是要怎么样去分的话，
都法院最坏打算的话，都法院的话，他就会要求你把所有财产卖掉，然后把那些债务先还清，然后剩下那个钱啊，用现金的方式来去分配。所以，可是那个债务那一方面的话，也必须要先双方的债务先必须要还的。
如果是这个变卖资产去还债，债务里面有还清，还剩一笔债去还的话，这个债务是不是也需要分摊呢？
也是需要分担，可是有一些，比如说各自 做生意来借的那些债务或什么的话，那他们可能可以向法院申请说，那这个债务是他个人的那个债务，不关我房事。非常谢谢郑伟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323 1300-799-3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这位是Jason。 Jason 您早。哎，你好，你好，久等，请讲，你讲。
哎，请问这律师你好啊，我想请问一个事情，就是说，比方说祖母买了房子以后，他可不可以把这一般来说继承权是子女，能不能隔代来把遗嘱写好，就那个继承是孙子，可不可以？这个假如是孙子可以继承啊，有没有印花税，有没有那个遗产税？请问一下。
是可以继承的，因为他们如果是立遗嘱的话，就算不是子女或配偶，或者是这是孙子的话，就算是给第三方的话，也是可以在遗嘱里面这样子列出来的。那澳洲这边是没有遗产税的，可是如果是这继承房产的话，有可能会有这个印花税或者是那个增值税。 这个在于说，当时这个立遗嘱的这个人是，他是把这个房子的用途列为什么？如果是他的那个自住房，而不是投资房的话，那很大的情况之下，那个印花税跟那个增值税都可以豁免。可是如果他本来是投资房的话，那相对的那个税务的话需要先去缴。
所以就是要看，当时候，这个房产的那个法律，情况是怎么样，才会决定说需不需要支付这个税。
嗯，
好的，谢谢。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是那个房子的，顾名的数，最低有没有年龄限制？比方说，年纪低于18岁不可以写那个房子啊，房产的名字有没有年龄限制？比方说买房子的时候，比方说跟孙子买房子，他不到18岁，可不可以写他的名字？
继承的话跟购买会有点不一样。如果继承的话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可是如果那个小孩还没有到18岁之前，可能会有一个信托管理人在遗嘱里面会注明，先帮他保管，直到他18岁为止。如果购买的话，那购买的小孩，他们去签房产的合同的时候，如果他们是18岁以下，有一些特别的规矩，他们需要遵守的。 那第一的话就是必须要拿到一个独立的一个市场估价来确认他们去购买或者是签这个合同是在那个市场上那边去购买。有些情节的话，如果小孩是太小或者是没有到那个年龄可以理解到这个合同的那个重要性的话，法院也是有可能会把它撤回的，或者是要等到他18岁的时候才去认可这个合同。所以如果小孩是18岁以下， 而且是签一个购买房的合同的话，那需要去注意，某一些18岁以下立合同或者是签合同的那些条款才可以合法的进行。谢谢
。
好，谢谢 Jason 的咨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徐先生，徐先生您早，您请讲，您好。
好的，郑律师你好，我想请教这个有关commercial property的事情。 我有一个 shop 哈，那个另外五年的这个 option 啊，就是快到了，然后呢，这个对方啊，他愿意继续承租，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给他这个做一个 marketing 的这个 study 哈，我隔壁有两个 shop， 一个是每年呐，每平方米租2300，另外一个是每年每平方米租2200，然后呢，我给他。 每平方米这个每年是2100，已经是比隔壁两家都便宜了。然后呢，他觉得说太贵，那太贵，他要给我的价钱就是说低于啊隔壁两家哈很多钱。比如说他只愿意给我一个平方米1500块，像这样的话，你认为说他后来因为他不同意我给他的2100，所以他说要到那个 tribunal 去。 像这样的话，这个去取兵了，这个价钱呢，是不是，他的由这个对方来出呢？请问你们，你是签一个新，就你们在写上一个新的租约，还是他有一个
option， 然后他想要去续约呢？通过那个 option，
他已经租很多年，只是一个新的五年的 option。
嗯，所以是按照合同里面是有一个新的五年的 option， 他现在就是要决定那个市场租金，对吧？对对对。那如果你们已经有一个租约的话，那你是可以先提出你觉得市场租金的这个额度，你们的租金应该会有列出说，如果。 对于这个市场租金有什么纠纷的话，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那个费用或者是那个过程怎么样去分配或承担？一般的话是会去哪一个或两个独立的一个 valuation， 然后在 valuation 来判定说哪一个平均价来决定你这个租约的那个租金会是多少钱。然后那个费用那方面的话，就是看那个租约了，有一些是各自承担，这一人一半。 有一些的话是由租客来承担，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看你租约本身这个条款是怎么写的。嗯，那有关这个
valuation，
这个一般来说合同里面也会注明谁去找，或者是各方去找一个都可以，或者是谁先找的话就是用谁的。可是对于那个估价师的话，会有一个这规定，是他必须要有怎么样的执照啊，或者是要多少年的那个经验才会符合这个租约的估价师的要求。嗯，
是的。那有关这个室内哈，就是说 shop 的 internal， 它这个 area 计算是算 internal 呢，或是有包括 storage room 或者 car space， 这个都算在租金里面呢？都会算的。可是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你们的那个内部的那个
area 来固定是多少钱平方米，然后这 storage 应该是多少钱的平方米，跟停车位应该是多少钱。 这个都是会分开来的，而不是说你整套加起来是多少平方米的话，就用市场的那个平方米的估价来定。它是不一样的用处的话，那相对的那个价格会不一样。嗯，好，是的。那这个我请问你，在悉尼这边你有办公室吗？
那徐先生，欢迎您待会儿呢不要挂电话，然后您跟我们的接线员联系一下，可以把郑律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徐先生的咨询。那么接下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我看不到名字，这位先生或女士您好。喂，您好，女士，是您的电话。哎，你好，你好，我姓赵，大家好，我只想问一下那个入籍的问题，可以吗？可以。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入籍啊，这个里边有个条款，就是说你在申请以前。 不可以在国外超过一年累计时间，如果超过的可能要做个无犯罪证明。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一年如果我表格交上去以后再出国的话，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在这个一年之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的。他们会一般跟你说，你申请了公民跟提出了那些无犯罪记录之后。 如果你是要离境的话，你需要事先跟他们说，或者是跟他们报备说你要去哪个国家。如果你已经附上了那个无犯罪记录，可是你申请之后。
你还去某一些国家，而且导流的时间比较久的话，他们批准你这个公民申请之前，他们可以去要求你重新再做一个无犯罪记录给他们。
嗯，好，就是申请以后，你这个申请以前我没有超过的话，如果我还差一天，申请以前还差一天就一年了。如果我申请以后，那么他们在审批之前，如果我又出国了，那么他完全可以把这个时间累积进去，是吗？
对，可以累积进去，然后要求你附上那个无犯罪记录的。
OK， 谢谢，
好，谢谢张女士咨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何先生。
哎，你好。
哎，是您吗？何先生，您能听见了吗？哎，是您。嗯。
律师好，主持人
好。你
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我有个案件，是一年多前的案件，是排到这个月开庭的了。我就委托了一个律师行，来给我找那个律师。他两个月前通知我了，他那个律师就不能做了其他案件，然后他就跟我换了一个律师，到这个月准备开庭的前两天，他就说这个新的律师了，有那个不可抗拒的。我可能去，大概是他亲人，过世的，
是又要换律师是吗？
不能开庭了，又不能开庭啊，所以又把我的那个案件呢，改期又排到一年之后再开庭了。我想问他，这个律师行这样正常吗？对我的案件有什么影响呢？
嗯。
您说换律师的话，是在他们的律师事务所里面换了另外一个律师来处理，还是他们就是要求你去找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来处理？
他们行是律师行帮我找的。
也是行他们的事务所内的吗？还是是另外一家？
另外的是刑事律师啊，他要找刑事律师那种。
是不是他们律师行的呢？
他律师行帮我找的，他说肯定啊，这个比那个好，怎么怎么，你相信我了，怎么怎么，然后这个呢，到出庭了，就说因为有点原因啊，不能出庭了，就把我的案件排到，又重新排过一次，又排到一年多后了。
是民事还是刑事的案子？
刑事的。
OK， 如果律师要是一旦接受了你这个案子的话，他们一般来说，如果是要是停止为你服务的话，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如果是已经有一个开庭的日子的话，而且是很快就是要开庭，他们是需要向法院申请才可以中断你的那个委托关系的，所以
也有
对，是
警察也同意了，
对，所以这您需要理解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中断你这个服务，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帮你去换一个大律师而已，或者是你是他原先的这个律师，这委托的律师是不是有一些个人的那个比较这紧急的一个情况，才需要给这帮你换那个事务律师，所以这些原因你需要去理清，才来做决定说，是他们这样子把你的案子拖延的话，是不是合理？可是如果法院那一边也是接受了他们的那个解释的话，那听起来他们是有一个合理的，而且法官能接受的理由的，所以你可能要跟你的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那边去沟通一下，是确定他当时申请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为什么他们帮你换律师了。
嗯，
只要法院同意了，那也是正常的流程，是不是？
对，可是如果你说法院同意了之后，你整个案子刑事案子要拖延一年多的话，那法院一定是有考虑过，而且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他们才会批准的。
嗯，
哦，
谢谢您跟您的律师行沟通一下，谢谢何先生的咨询。那么郑律师，如果是这位先生他想换律师行，可以吗？
换律师的话，是随时，这如果是当事人想要换律师的话，随时都可以换。
可是如果律师要主动是要去中断这个关系的话，那特别是如果已经排了开庭的那个日期的话，法院是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他们去换的。非常感谢来自木德城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来做客本期的节目。以上就是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两个小时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